民会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民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上天赐予我的宝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民会网，2023年3月1号。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，向世界众生揭示了天机真相。我深感这是师父以宏大的慈悲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，开启了新的正法进程。大法弟子如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让更多的世人听天机明真相得救度，这是极其重要的大事。我每天除了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做大法真相资料外，就是尽量挤时间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推，带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面对面发给世人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是法轮大法师父第一次给世界众生讲法，讲的句句是天机，你能够得到看到，这是你的福分。大多数世人高兴地接收，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看李大师讲了什么。我发现当我把经文递给他们，他们看到经文题目的那一瞬间，他们的眼神都会流露出一种激动兴奋，并亲切地对我说，太谢谢你了。我也很激动，说不用谢我，谢谢我们慈悲而伟大的师父吧。当你看明白后，你就会体会到我们师父的宏大慈悲，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师父有多么的伟大。我在讲真相发资料与世人接触的过程中，深感他们对中共邪党的厌恶与得资料明真相被救度的渴望，有实例与大家分享。一，村干部头头们都在接法轮功资料看，我们还怕什么？现在正值冬季，天气很冷。一天我去农村讲真相，一进村真是冷冷清清，街面上看不到一个人。我只好注意哪家大门开着，院子里若有人就进去与人打招呼。我在一家门口路过，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。我循声望去，是两个老头在那唠嗑呢。我进去与他们打招呼问好后，其中一人答应着问我有事啊。我说是送给你一份资料，瘟疫来时如何保平安。我把民会期刊明白送给他，还有护身符，又把期刊中夹着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讲给他。我告诉他，这是大法师父向世界众生第一次揭示的天机，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，你看到是你的福分缘分所致。他听了很高兴，愉快地收下了。我又拿出一本期刊递给另一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却有些迟疑，不想要的样子。这时还没等我再向那人说什么，先前的那人就说，快接吧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都在看法轮功资料，就连咱们村干部头头们都在接法轮功资料看，我们还怕什么？赶快接，快拿着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那人真的就接了过去，说了句，我怕什么呀，装在衣兜里了。我又问他们入过党吗？是党员吗？你听他们说什么？我们可不入共产党，共产党都是腐败，没干过好事，我们可不入他。我说，没入过那就更好，省得退了。那你们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吗？他们说，红领巾小时候戴过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戴红领巾就是入了邪党了。我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。听明白后，两人高兴地退了。当我走出院子时，两人送我到大门口，一再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二，他正在找 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。一天，我去一个小区讲真相，在小区街道上找寻有缘人，看见对面走过来一对中年男女，我向他们打招呼，然后我说，送给你们疫情特刊《天赐鸿福》，里边刊登的都是瘟疫中如何自救保平安的实例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位男士就抢过话来说，大姐，您先听我说，我想问您一下，你有没有李大师最新发表的文章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？我正在找。我听别人说，李大师在这篇文章中讲的都是天机，我特别想看，大姐，您一定要帮我找到。我说，不是帮你找到，而是现在就送到你手里。说着，我从天赐鸿福的家业中拿出来给他看，他一看正是他要找的，非常高兴地说，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宝物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，太有福了。然后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。我说，不要谢我，要谢谢大法师父，这都是师父的安排。他赶忙说，对，要谢谢李大师。三，我要，我能看。那天我走到村头，在一个柴火垛旁边，看见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太太在那儿摸索着柴火。我走过去向她问好，她一抬头，我一看，她脸真是很老了，满脸深深的皱纹。我说，您老多大岁数了？我看您年龄也不小了，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。她说，80多岁了，我取一点柴火烧。我简单的给他讲了几句大法真相，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。他说，就小时候戴过红领巾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听明白后同意退掉红领巾。之后我想，不要再与他说啥了，天气这么冷，叫他赶快回屋吧，这么大岁数，老眼昏花的，可能也看不了资料，不用给他了。我心里刚这么一想，思想里有一个意念否定了我的想法。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，他今天不为严寒出来，就是等待神的使者，大法徒的到来啊。我马上正念升起，向他问道，您老能不能看书啊？我这里有大义中如何保平安的书，还有法轮大法师父最近向世人揭示的天机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给你看看。还没等我再说什么，他马上非常兴奋惊喜地答道，我要，我能看。我惊呆了，本能地递给他，他双手接过后，慢慢地非常仔细地装到衣兜里。这一幕使我感动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心想，多么好的众生啊，多么可贵的中国人。四，老大姐，你真是不容易啊。我在寻找着有缘人，看到一个院中有个妇女在忙碌着，我进去与她打招呼问好后，告诉她给她送福来了，于是拿出资料。他已听说我是送法轮功资料的，马上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，连声说，不要不要，让我赶快走。我没被他的行为态度所带动，心中想起师父在《红影二法正乾坤》中的话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重新调整好心态，满脸笑容，慢声地对他说，大妹子，你看这么冷的天，我这老太太冒着严寒来到你家院中，为的是告诉你危难中如何保平安，平安对咱老百姓家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大妹子？这本刊物中讲的都是保平安的实例，看看吧大妹子。 这时他的态度已经缓过来了，不那么不耐烦了。我又接着说，我还给你带来了大法师父最近向世界众生发表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句句是天机，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根本问题。为什么有人类？人来到世上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人穷，有人富？根本的原因是什么？讲的都非常清楚。这时他的态度完全变了，与我刚进来时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他笑着跟我说，老大姐，你真是不容易啊，我要资料，我要好好看看，谢谢你。然后我又给他做了三推。师父以宏大的慈悲带领我们前行，世人以急盼的心情要明真相得救度，我们只有紧跟师尊才能兑现誓约，不负众生所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了新经文，老年大法弟子改变很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。我们这里老年大法弟子比较多，有70多岁的，大多是80多岁的，还有90多岁的，年轻一点的也快70岁了。他们大多数经历过邪党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多次骚扰，在中共邪恶的环境中，有很长时间都没有面对面地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了。这一次不一样了，我们学了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，这些老年大法弟子改变很大，增添了很多正念，一个个都神起来了，本来有病业状态的也变得好起来了，还要去亲戚朋友家送师父的新经文。我们意识到师父在向世人讲法了，师父在直接救人了，我们要把师父的新经文面对面地发给世人，这不仅是对师父经文的敬重，也是对众生生命的尊重，同时也是在突破自我，是走出邪恶迫害的阴影的一个好机会。大家都有紧迫感，知道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想要发挥自己所能，利用最后的时间多救人。我们共同协作，有做资料的，有发资料的，形成一个整体。我们相互鼓励，相互提醒，再忙也要多学法，修自己。每天快快乐乐地忙着，一个个都是快乐的小和尚，忘了自我，也忘了年龄，满怀着喜悦迎接师父的回归。我们相信师父的这篇经文能唤醒有良知的众生，一个月来我们每天都学，越学正念越足，越学心越宽，越学越感到自己的心性境界在提高，越学越体悟到师父宏大的慈悲，佛恩浩荡，越学越悟到大法是圆融的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们怀着慈悲的心面对世人，每当我双手把上边有师父新经文的明慧周报送给世人手中时，大多数人拿到就看，好像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有的说我拿回家好好看，还有的亲戚朋友像得到宝贝似的揣到怀里带回家看，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等待这一天呢。看到这种景象，我心里感触很深，世人都在等待救度，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所能，抓紧时间救人，多救人。随着我们自己的改变，家人也在改变，世人也在改变，不是吗？整个天象都在改变了，邪恶还能撑几天呢？ 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本人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善解开心锁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灵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号。我是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之前修炼大法的。记得当从同事那里借来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刚读到“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”这一小节时，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内心一震，当时就有一种电流通透全身的感觉，同时感到很兴奋，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冥蒙中一直在寻觅的东西，当即就决定要练这个功。得法时我刚满28岁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，而是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。但随着修炼境界的升华，神经衰弱、失眠、多梦、偏头痛、胃痉挛、家族遗传性心脏病的症状全部消失，每天神清气爽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明白了人生中为何有那么多愁苦，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，知道了应该如何去对待，不再感到迷茫彷徨，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整个人变得开朗、乐观、宽容、大气。本来就很温柔善良的我，变得更加能替别人着想。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，我和家中的亲人及身边的有缘人一起见证着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。第一部分，善解和母亲的怨缘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从来不知道母爱是个什么样的概念。母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，我小时候常因为一点小事做错了，母亲非打即骂，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过话。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，母亲总是家里家外不停地到处奔波，两个哥哥也很少和我一起玩，父亲经常出差，印象中自己在孤独寂寞中长大，就养成了内向、敏感、多疑、怯懦、胆小、郁郁寡欢的性格，总感到没有安全感。慢慢长大后，我知道了母亲很不喜欢我，我也越来越不喜欢母亲。出嫁后，母亲对我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虽然母亲待我不亲，但母亲家里的大事小事修修补补，需要购置什么物件跑腿，全是我和丈夫的事。娘家谁生病住院，母亲都会立刻通知我出钱出力。2000年父亲过世后，母亲生病住院更是我和丈夫责无旁贷的事。这么多年，母亲每次打电话都是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们的帮助了，或者和嫂嫂发生了什么矛盾了，母亲找我发泄心中的不满，电话里不停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。整个过程中，常常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，就听见电话那边说一句，没有什么事儿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女儿曾开玩笑说，妈妈就是姥姥家110-120-119。母亲也把父亲过世后留下的30多万存款陆续给了两位哥哥家。母亲还要我放弃她现在居住的父亲留下的这套三居室房产的继承权。在我答应后，母亲不放心，还要我丈夫写出书面承诺，说这样她才放心。面对母亲对我的冷漠、无情和不公对待，一开始我表面默不作声，但内心时常感到愤愤不平、委屈。母亲虽然把所有的关爱和家产给了自己的儿子， 但他感觉照顾他的担当都是我这个女儿的责任。因为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，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要按真善人做个好人。面对母亲的种种行为，想到又是长辈，更应该尊重，所以心里即使很难过，也是极力克制。最初我是强人，带着气恨，含泪而忍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逐渐的能够从内心真正的去改变自己，而放淡名利情，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，替别人着想。内心的容量在不断的扩大，善的力量逐渐的化解了内心深处的气恨和抱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偶尔也会出现情绪的反复，我都是在内心告诉自己，你是练功人，一定要按师父法中的要求做好。所以每次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。师父看我有真心做好的愿望，就帮我去掉了对母亲的种种负面情绪。再后来，面对母亲的种种要求，我慢慢的不再会感到委屈，反而能想到母亲的不易，能够理解母亲的行为。母亲一辈子吃苦耐劳，勤劳善良，养儿育女，几乎付出了所有，却没有几个人孝顺她。特别是2000年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更是把儿子作为她的精神支柱，却没有人为她撑起一片天。后来家里陆续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母亲变得更脆弱。母亲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看着母亲步履蹒跚的样子，觉得母亲好可怜。不管母亲如何待我，百善孝为先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我都觉得我应该做好自己这个做女儿应尽的义务，让母亲好好安享晚年。母亲虽然年岁已高，但身体还健康，胃口特别好，所以现在我去看望母亲时，就做母亲爱吃的馒头、包子、饺子、烧排骨、炸肉丸，每次去都把冰箱塞得满满的。母亲有什么需求时，从不推脱，并力求做好，让母亲满意。看到母亲满意的笑容，我内心感到的只有轻松和愉悦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环境中化解同事的怨。2003年，我调到了财务室做会计工作。财务室有三人，一位出纳，另一位是一个有十多年经验的老会计。但公司领导决定准备让我挑大梁，很多具体的账务让我处理。那位老会计基本上闲着没啥事儿了，他那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，在工作中和别人合伙起来刁难我。我从不放在心上，用善来对待周围的一切。每天我早来晚走，早早地来到办公室，烧开水拖地，把每张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。每天总是主动和他说话打招呼，工作不忙的时间和他聊天，顺势讲大发真相。再后来三退大潮以后，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。在大陆的社会环境中，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下，人人为敌，公司领导层面的利益争夺也牵扯到财务室。公司的一个副总利用这个老会计工作中心里的不平衡，写匿名信到市公司陷害并举报我，修炼法轮功。市公司调查组到财务室了解账务处理的情况时，我就知道了这个老会计也参与了。但想到大法被诬陷，还有好多世人不明真相而被邪党的谎言毒害着，师父还要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世人，我在内心默默对自己说，绝不能和身边的有缘人结下恶缘，他们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，一定要用大法中修出的善来化解，必须放下心中的气恨。我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一如既往地善待他。我也知道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什么事情。在大法善的力量的感召下，逐渐我也能够平静地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。在这期间，有一天下午在办公室里，老会计突然接到他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，说他急性阑尾炎突然发了，肚子好痛。老会计急得不得了，我告诉他赶紧让你女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减轻你女儿的疼痛。因为我曾经和他讲过我女儿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很多事例。我说完后，看见这位老会计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好久，没有说一句话。后来举报我的副总调离了工作岗位， 在大法法理的引领下，我始终用善扩大自己的容量。周围的好多同事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并见证了整个过程。好多同事，包括这位老会计，后来明真相都三退了。有一天，他在办公室发自内心地对我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啊。第三部分，在看守所里善化众生。2018年，我因粘贴真相展板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，随后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、绑架，并非法关押至看守所。刚进看守所时，我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有害怕、恐惧、迷茫。到后来，逐渐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坚定自己的正念，有时间就被罚、打坐，和同监室的有缘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并用大法修炼出的慈悲对待周围的一切。记得有一位吸毒人员因贩毒而进了看守所，在看守所里他毒瘾犯了，每天瘫软无力，坐都坐不住，狱警就让他每天在监室过道的水泥地上铺一床被子躺着，每天喝水吃饭都要人帮忙。因他不仅每天不停地呕吐，还好多天没有换洗衣服，监室里的人都嫌弃他身上的味道。我每天帮他打饭、倒水、照顾他，到后来他慢慢能坐起来了。那时候，只要我每天晚饭后坐在铺板上打坐练功，他就坐在我旁边。有一天我打完坐，他激动地对我说，你练功，我坐在你旁边好舒服啊，这么多天了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。我就和他讲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大法弟子练功，周围空间长的人都会受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他明白真相后，不仅三退了，还要我教他练功。考虑到看守所那个特殊的环境，我就说，你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样会受益。他说，我把我弟弟的电话号码告诉你，你出去后通过这个号码找我，教我练功吧。后来当监室的号长让其他的在押犯人阻止我练功时，他都仗义直言帮我说话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监室的窗子有狗叫，还有人在给他输血，鲜红鲜红的。旁边的听见了，说这是好兆头。没过几天，这个明白真相的吸毒犯被判了4个月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完全超乎他的意料之外。我刚开始对监室的号长讲真相劝三退时，他不以为然。后来慢慢的，他在监室默默地观察，并发现了，在我讲真相三退后的人，好多都不同程度地得了福报，有的很快37天内就意想不到地释放回家了。有一天，他又看到一个00后女孩，天天坐在我身边听我讲真相，并想学我打坐。而这个女孩在被关押的第37天时，我正准备睡午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叫她站门口通知她回家的声音。她站在门口正准备随狱警离开时，她突然回头对我喊了一声，某姐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也高兴地对她大喊，回家后一定要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就是嘱咐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号长马上回头问我，她回家为什么要谢谢你？我说，不是和你说过吗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得福报。因为是午睡时间，他说先睡觉。下午午睡起床的铃声一响，号长一咕噜从铺板上坐起来对我说，再仔细和我讲讲。我一边整理被子一边和他讲，这一次三言两语他就毫不犹豫地三退了。这边他刚退，就有人从蜂场跑进来对我说，还有几个人要退。我说，好，整理好了我去帮他们退。号长立刻跑到我身边对我说，我来帮你整理，你去帮他们退，这事儿比较重要。那一次好几人在号长的带动下都三退了，号长也从此不再阻止我练功打坐了。看守所里十多平米的监室里关押着20多名在押人员，多时30多名，20个人睡在铺板上，睡不下时，过道的水泥地上也睡满了人。 睡觉时头挨头，肩并肩，睡觉时只能侧着睡。有时候三更半夜都会有人吵架，因为睡不着了，不小心翻身碰到了旁边的人。一年365天，几乎每餐都是发黄的米饭，带着泥土几片叶子飘着的菜汤，一包泡面的佐料包都会有人抢着要。要想吃到有油水的菜很难。看守所一两个星期偶尔会推餐车到每个监室门口卖，青菜20，有肉的40、50。不管多贵，那些在押人员都抢着买。每天每人只有两杯喝的热水。在押人员每天为了一点热水吵架，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在看守所恶劣的生活环境中，人性中的恶被无限放大，人性中的善却被相形见绌，真的是人间地狱。大法弟子在监室里不仅不争不吵，还处处退让，替别人着想。从别的监室转来的在押人员都碰到过大法弟子，也明白了真相。他们很多一进监室时，有的还没有传戒，吃的用的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他们都是找大法弟子。过节时，每人会允许买一些水果点心，我也一定分一些给没有传戒的在押人员。时间长了，大法弟子真诚的态度、善良的品质、宽容忍让的境界打动了并感动了世人。在监室里，很多在押人员因为关押时间长了，案子的压力、恶劣的生存环境，再加上对亲人的思念，很多人情绪抑郁、易怒，而导致失眠多梦。他们都愿意和我谈心，我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开导他们，并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多人都受益了，情绪变好了，也不爱和监视的人争吵了，睡眠也变好了。他们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，让我记住回家后找他们。还有人知道了我的刑期后说，到那一天我一定去接你。很多世人明真相得救度后，发自内心的对大法的感恩的瞬间，常常让我难忘。记得我要从被看守所转到监狱去的那天早上，所有的人都坐在风场准备点名。当狱警当的一声关上铁门准备带我离开时，突然传出了喊声，某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回头一看，监室里的好多人都站在风场的门口为我送行。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